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曾经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滑雪项目的谷爱凌，在时代杂志峰会上宣布，她将会担任美国申办2030年或者2034年盐湖城冬奥会的大使。消息引发不少中国网友的愤怒，但亦都有人表达支持。盐湖城冬奥会审委会回应说，谷爱凌并非申奥大使，角色待定。而今年冬奥会金牌得主、三届世界冠军的华人陈毅已经被官方宣布正式上任申奥大使。谷爱凌还在会上说，她不后悔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她要推广全球主义。对此有网友说，全球主义不过是投机者的遮丑布。而中国法律规定不允许双重国籍，时政 Twitter 用户 Inti 说，谷爱凌配合中国大外宣，而且亦都公然配合中国违反他们自己的法律。时代杂志亦都报道说，虽然谷爱凌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但他因为回避有关他的国籍和是否仍然持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问题而面临审查。一方面中国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另一方面没有记录显示他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有网友说，中国的法律是专管下等奴隶的，对赵家人和上等人无效，如果不是孟晚舟的七本护照是哪里来的？当日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申奥会发言人汤姆海利说，谷爱凌作为运动员代表参加了申奥会的工作，但还未给他确定一个具体的头衔。谷爱凌不会在下个礼拜随盐湖城代表团一起前往瑞士洛桑会见国际奥委会官员。盐湖城申奥会的负责人弗雷泽布洛克和美国滑雪运动员林赛沃恩就会随团前往洛桑。海利的回应似乎表示，他们同谷爱凌只是合作关系，谷爱凌现在就将自己称为申奥大使似乎有超前之嫌。谷爱凌曾经讲过的最知名的一句说话是，在中国他就是中国人，而在美国就是美国人。但在当下民族主义热情高涨的中国，民众很难接受一名美国公民打着中国人的名义赚中国的钱。8号凤凰新闻网在网上做的民调显示，参与民调的中国网民当中，超过五分之一人无法接受谷爱凌替美国申办奥运会。据网友反映，这个民调已经被删除。有人调侃谷爱凌说，我的身后有两个强大的祖国，一个比钱，一个比实力。有网友认为，双重国籍不是重点，他利用这个条件操纵两国支持者，提升个人声量却模糊自己的立场。美国一些传媒就认为，谷爱凌在美国出生长大，他在美国获得了运动技能之后，不为美国效力，反而去为中国比赛，这样对美国是不公平的。有人质疑谷爱凌具有分裂的国籍忠诚度问题。香港警方8号推出反恐举报热线，让公众举报怀疑涉及有关行为，首次设立赏金制度，成功举报者最高可获80万港元。舆论认为港府推出这一条热线怀有政治目的，有学者担心设立反恐热线会造成寒蝉效应。而中共国家安全部颁布新法，鼓励大陆民众检举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最高可获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奖金。美国之音报道，7号香港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林伟基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本土极端分子的活动趋向隐蔽和地下化，如果市民向执法部门提供有关信息，有助阻止恐袭发生。警方计划向提供消息的报料人发放奖金，可能高达80万港元。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港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将香港变成互相监视的社会，打破香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希望香港人不敢好像以前那样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李家超做特首，显示港府希望香港人尽快抹掉对民主的诉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说， 反恐法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无可避免会造成寒蝉效应，例如你我之间可能有些纠纷，那我就是要去骚扰你，去举报你，有人会因为其他原因滥用法律，骚扰他不喜欢的那一方。中共国安部在6号颁布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从当日开始实施，依照条文，重点就是中共国安法和反间谍法，再和群众路线相结合，举报奖金从1万到10万元以上不等，并强调这个是结合群众以实际行动迎接20大召开。据了解，中共2017年在北京就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致使朝阳大妈满街跑。2018年，中共国安部又实施开放网络举报受理平台网站，鼓励网络举报，被称是全民间谍。如今再进一步颁布新规，全民间谍实体化。2022年全中国高考报名人数接近1200万，创历史新高。高考首日，有江苏南通家长为孩子高考烧香祈福，导致家中失火，而郑州四中男教师就着旗袍妖艳出场，说帮助学生高考旗开得胜。如今大陆高考难，就业更难，官方就此竟然要求引导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工作。大陆传媒报道，7号江苏南通的一位家长为孩子高考烧香祈福，未熄灭香火就离开，导致引燃床垫起火烧屋。当户主想起床垫下面仲藏有部分现金的时候，为时已晚。从网传图片当中看到烧成焦炭的房船，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这个消息在8号登上百度热搜排行榜，而家长烧香为孩子高考祈福不止这一例，这个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网传影片显示，7号高考第一日，大陆某地很多家长聚集在校门口烧香。网友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为不幸事件怒祭，这个叩头这样一拜，我已经预料到了孩子的未来。而更离奇的事是近日发生在郑州四中，几个年轻男教师身穿旗袍，手持团扇，列队无眉出场，美其名曰鼓励学生考试旗开得胜。据讲，每年这个时候，教毕业班的男教师都要在高校动员大会上穿着开叉旗袍走秀，美其名曰让学生开心，轻装上阵。有网友说，如果穿个旗袍就能够旗开得胜，那脱光衣服是不是就可以脱颖而出？还有网友怒斥师德沦丧，这个不是辱人，这个是在度毁人。而因为疫情影响，上海宣布今年高考延期至7月7号至9号，等于延后一个月。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就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预祝中国考生高考的第一日顺利，说高考是最难的大学入学考试之一。不过不单止高考难，年轻人毕业之后就业更难。近日，中国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引导今年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社区包括住宅小区的物业、养老院等等。对此，中国教育学者洪炳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关键在于怎样将人才吸引过去，如何让他施展自己的才华，如何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如何去改善当地用人环境，让学生觉得这个地方生活环境不错，有更好的发展空间。随着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需要输入的密码越来越多，不少人经常忘记密码，甚至选择使用相同密码防止忘记。因此，苹果、Google、微软快速在线身份识别 FIDO 同埋全球资讯网联盟5月联合宣布，将会共同创建一个通用的无密码登录标准。FIDO 希望推动更简单、更强大的身份验证标准同埋网络识别标准，并以公开密约加密方式改变身份验证模式，拓展身份验证的相互操作性，同时减少民众对于密码的依赖。计划提到，消费者需要管理和记住多个密码，导致不少消费者使用相同的密码去登入不同的服务。这种做法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当一个账号被盗用，等于多个账号面临被盗用的风险，同时带来资料和身份外泄等诸多问题。 据 NotPass 的新研究显示，全球有超过 2.9 亿个数据泄露事件当中，有110万宗的密码泄露事件都是使用123456作为密码，这个亦都是全球 CEO 最常用的密码之一。泄露事件影响到技术、金融、建筑、医疗保健等领域。新计划将会提供用户两种全新的功能，将会允许消费者通过一个密钥在多个网站、应用程式、设备和平台上进行无密码登入。第一种让使用者在多个装置上自动存取他们在 Fido 的登入凭证，类似万能钥匙。第二种让使用者在行动装置上使用 Fido 认证，让附近的装置能够登入 App 或者网站，无论这个装置是何种系统或者浏览器依然能够互通。据法广报道，蒙彼利埃的电脑取证专家海宁指出，这个想法就是拿手机代替密码，在 Fido 网站上取得一个认证密钥之后，和其他网站进行验证。咨询公司 Waves 中的网络安全专家卡里尔表示，无密码执行的原理就是使用私人和公开密钥，私人密钥储存在手机晶片当中，公共密钥就是使用数字密码加密到伺服器，当两种钥匙组合在一起就能够准确识别用户身份。但电脑防毒软件公司 ESET 的全球网络安全顾问摩尔对每日邮报表示，密码受到攻击或者破坏时很容易进行更改，而并非直接依赖于唯一的设备，譬如智能手机进行身份识别，黑客可能会利用查看功能来绕开无密码登入。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里认为，这些联盟和公司率先使用无密码，让美国人能够以更安全的方式使用网络，能够协助我们渐渐脱离传统的密码。8号拜登前往洛杉矶主持第九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观察家说，这样显示拜登政府重新施加美国影响，并修补川普时期和美洲国家受损的关系，但评论认为今次峰会拜登很难取得有效成果。峰会前夕，拜登政府认为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不符合2001年明确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美洲民主宪章，因此6月5号华盛顿宣布不邀请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本次峰会，而瓜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领导人抗议这个决定，亦都不参加今次会议。美国之音报道，六国首脑的缺席为今次峰会蒙上一层阴影。一些观察家认为，今次抵制再次显示美国在几十年的忽视之后，在美洲地区的影响力在减弱。此外，拜登被认为当初对这些国家捐赠新冠疫苗缓慢，迫使他们起初只能够依靠北京和莫斯科的疫苗，最终美国才向拉美地区提供了7000万支疫苗。时评人蓝雪认为，今次拜登总统和美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峰会估计将会很难取得非常有效的成果，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在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印太地区面对中共的威胁，同时在欧洲又要帮助北约应对乌俄战争所带来的危机，同时美国的国内现在又面临着极高的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之下，联邦政府没有太多的精力，亦都不可能有很多的财力去帮助美洲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中共和俄罗斯在美洲国家所进行的经济渗透和科技渗透，确实是一个长远的令人担忧的问题。今次峰会，拜登首先将会在9号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中央社认为，两人从未意见一致，但出于不同动机，他们同意举行一场尴尬仓促安排的会谈。这个是拜登为了挽救美洲高峰会做出的最后努力，而博索纳罗将会利用和拜登会面来提升自己的形象，以迎接争取连任的艰苦选战。而在8号，博索纳罗接受电视访问时再次赞扬川普，并说拜登胜选可疑。一些观察家怀疑两位总统能否在半个钟的对话当中获得实质性进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